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不相信亚伯兰在这个之前见过麦基洗德，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机会，从前有过任何的交往。但这里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，你看这里亚伯兰做的事情，你看麦基洗德做的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撒冷王出来的时候，跟前面四王五王没有关系，他并不是四王五王的参与者，并不是双方征战参与者，但是在这个时候特别出来迎接亚伯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似乎不能解释，忽然跳出来一个人，啊，今天这个跳出来这个字呢用得很普遍，忽然一个人跳出来，不知道怎么预备的，麦基洗德出来。而在这里你看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，亚伯兰没有多说话，也没有怀疑他的身份，当他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，亚伯兰还有很有眼光，我们不能不说亚伯兰是一个特别的人物，他有一个超然的眼光，他就认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。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，在新约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个事情，如果你能够一面看旧约一面看新约，你就知道刚才我说了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论到的麦基洗德有许多难解的事情，但是他说他愿意他们知道一些基本的事情，那就是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所说的话。那里提到亚伯兰的来历，而且在后面就更清楚地讲这个亚伯兰所遇见的麦基洗德怎么回事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好几次提到这样的话，现在第五章里面他说论到的麦基洗德，他说蒙神的第十节，五章十节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这个是根据诗篇一百一十篇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是大卫的诗。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许多好些难，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所以这里呢，当中断了很久，然后到了第七章、第六章末了说，他说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做了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这里讲到，其实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然后第七章他说这麦基洗德，注意这里的话，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，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，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。底下注意到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弟兄姊妹们，麦基洗德这里有一点点关于语言文字上的讲究， Melchizedek Melk MK 两个字放在一起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君王， Melek 君王。 Zedek 什么意思？ Zedek 意思就是仁义公义，神的公义是他的性情，所以公义两个字放在王身上这个名字，所以人家说为什么麦基洗德头一个名翻出来叫做仁义王，就是你读希伯来文你懂得这个意思， Melchizedek 就是他的意思，公义的君王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麦基洗德怎么跳出来的，但是它代表一个正确的意思，就是神说这位是公义的君王。换句话说，其他五王四王都不是公义，而这个特别说到公义的君王，真正的公义是神的公义，所以神的公义放在这个人身上使他做麦基洗德是这个意思。亚伯拉罕立刻承认这个名字所有的启示，给他的启示叫他知道说他是神所差派来公义的君王。到了新约更加明白，因为这是一个预表，不然的话大卫也不会一再的，也不会有特别的话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。麦基洗德是公义的意思，然后他的名字他说他是撒冷王， 大家知道撒冷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意思，耶路撒冷意思是神的平安，所以撒冷呢是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在世界上最需要的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公义，一个是平安。公义和平安是神宝座的根基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所有一切的问题，并不是没有足够的资源，而是使用的人不公义，任何经手的人都不公义，任何人因他自己的私心都为自己留下一份，所以这个 trickle down theory 到后来人们所分得的越来越少。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公义有很多的表现，对人不公义，处事不公义，处理钱财不公义，一些政治上的意见都因着个人私利没有办法考虑到公众的需要。他不是不知道公众的需要，但是个人利益放在前面，把一切都破坏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世界上缺少的第一个是谁是公义的人找不到。但是这里一个人的预表，这个是公义的君王。你知道前两天我看见一篇同学老同学来的这个文章，他是剪来的文章，报纸上不是剪哈，剪贴的剪，剪给我的，跟我们讲说是在台湾的政治是财团控制政治。为什么？财团有钱，不管什么人，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挖苦的，无官不贪，无商不奸。对不起哈，我不是批评，但是中国的成语这样说，表明什么？有权就有钱，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所有的财团控制政府，控制经济，控制所有一切的决定。其实美国也是一样，这个世界背后的统治者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公益者，而是马门钱财做的统治者，谁有钱谁管事。所以弟兄姊妹更加需要知道我们怎么用钱，因为我们的钱应当用在公益的事情上面。越是有钱的人应当越有公益，神给他公益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撒冷王出来，他的意思就是公益的君王，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亚伯拉罕看见他，就在他的面前领受他的祝福，他为亚伯拉罕祝福，不仅是公义，他也是平安，带来神的平安给亚伯兰。为什么不平安？打仗当然不平安，人需要打仗就是不平安。这个世界上升斗小民最需要的是平安。所以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思想，不管谁做皇帝只要我平安就好，其实也是个大问题。如果没有好的君王怎么会有平安？所以你知道圣经里记载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当他说到所罗门治理以色列的时候，他说以色列百姓个个都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享受乘凉，晚上的时候啊，像那农家乐的气氛就出来了，个个都在自己的葡萄园里面，在无花果树底下享受神给他们一切的丰富，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因为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，赐平安者，平安的君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麦基洗德出来的时候，希伯来就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亚伯兰就完全接受他的祝福，因为他名字所代表的神所给他的启示，一个叫做公义，一个叫做平安，是我们需要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依靠神仰望主，哪里有公义，哪里有平安？很多弟兄姊妹们很稀奇的，人的想法很奇怪，有些人说因为没有平安所以不要相信神，但是信耶稣人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因为没有公义，所以更加必须有一位公义的神。我们的良心跟我们见证，有一天所有一切事都要做，怎么办？今天很多世人看见不公义的事情，因此不相信神是公义的。但是我们说刚好相反，因为这许多不公义的事情，必须有一位公义的神，而这位公义神他的名字叫做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人的思想如果你不能调整掉它跟圣经相合，永远是反对的，永远是反叛的。为什么世界上没有公义？你要怪神？哦，神没有权柄吗？神绝对有权柄。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公义，你要神的审判现在干什么？你现在不要神的审判，因为你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使你可以经历他的公义，而你的生命改变。到你生命改变了，神在审判就不会叫你受祸，将来必定有审判。那天我看昨天晚上我看 Billy Graham 讲了一句话，不是昨天讲的就是了。他说如果今天的美国不被审判，那神要对索德玛道歉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社会环境，这个各种色情的泛滥远远超过索德玛，你想神怎么会不审判？ 不过今天神的留着恩典，叫我们在恩典底下可以回头。如果一直不回头，神一定审判，他是公义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弄错了，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欺骗，以为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就可以了。色情的泛滥真是成了流行瘟疫，但是人没有感觉，认为这就是社会现象，正常的，好像你不这样老古板落伍了。看看到底谁对谁错，有一天神要审判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叫做公义，一个叫做平安，是绝对我们所需要。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，麦基洗他为他祝福，在这个祝福中间，你知道他的来历。创世纪告诉我们他怎么祝福，他带着酒和饼，基本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酒和饼啊。大家也知道，这个酒和饼说预表，今天我们薄饼在主的面前，一个是饼，一个是饼和饼和饼和油，饼和酒，出来迎接，因为这个是基督耶稣的表号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：“愿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在创世纪十二章、十三章，亚伯兰刚刚出来跟随主的时候，神怎么这样说？神对亚伯兰说：“我要祝福你。”我要祝福你，他怎么说？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我们说过，神给亚伯兰的命令，神给亚伯兰的呼召，就是要他做一个分赐祝福的人。神对我们说，新约的百姓，耶稣对我们说，只可祝福啊，保罗说的，不可咒诅。只可祝福不可咒诅，咒诅不是我们的事，祝福是我们要传递的。神要叫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，神要叫万族因耶稣基督得福，神要叫万族因着我们得福。我们的责任是把祝福分给别人。那天我写信给汤如新弟兄，在工研院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当初提到一件事情，我说基督徒在职场上能做什么，有一件事情，你要把祝福带到职场，改变你的职场环境，叫你的职场环境是一个 productive。 productive 意思什么？就是能够生产的。为什么？各个员工在里面工作欢喜快乐，心情好。你要改变你职场环境，不要把抱怨老板的文化一直延续下去，你要为你的老板祝福，为他祷告。当我们为在上掌权者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祝福要领导我们，神能够改变，叫他的祝福从他开始分散给所有的人。我们要改变职场的文化，在我们所有的环境中间，我们改变文化。我们不是被文化所影响，我们要改变今天的环境，不是从大地方做起，从我们开始。你不需要有高的权柄，我说你不一定要是公司的主管，或者他在工研院，你不一定要做院长，但是你可以因着你的影响力改变。他真的照着做，你们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工研院的他的网站看一看，他们为着 公司祝福，为着整个研究院祝福，到院长都来写信说谢谢你为我祷告，基督徒祷告。你不要说基督徒不可以祷告，当你真正用爱心去扶持别人，使他得益处的时候，他一定知道。我不是一定要他说多好，说他多好，而是真正我们可以改变环境，不是不可能的。神要叫我们做一个叫别人祝福的人， 得祝福的人。我们这是神的命令。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别人呢？因为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，最大的好处没有超过福音的，因为我们整个的生命被改变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得的经验告诉别人，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一定改变，而你的生命一定影响你的生活。信心如果不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层面，是死的，是假的，是没有力量的。我们的信仰如果不能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不能进入我们家庭，不能进入我们职场，不能进入我们 周边有关系的人际关系，就不是真的信仰。信仰是整个价值系统的改变，而必须从我们生活里面表现出来。亚伯拉罕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，因为他听见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提到天地的主，这些都跟亚伯兰所得的启示是相吻合的，所以亚伯兰并不是盲目的接受祝福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祝福的来源比祝福本身更重要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：“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。”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亚伯拉罕接受了他的祝福，说这是我应当献给神的礼物。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一段，你想这个人何等尊贵呢？我们的先祖都把十分之一给他，不是另一个人呐、啊，是另一个等次的祭司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旧约里面神已经预先埋伏了很多的线索，让我们知道神要差遣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，他是长远活着，永远为我们祷告，因为他代表神也代表我们，他在神的面前把祝福赐给我们，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做他祭司的责任。底下就讲到这个亚伯兰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看这一段，这里他说什么？希伯来第七章，他是称作仁义王，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第六节第三节，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乃至于神的儿子相似。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。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我不相信有这样一个人，除非他是神自己差遣耶稣基督来做麦基洗德。所以这是一个争论，到底他是谁。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几句话，无父无母，因为查不出他的父母来，无族谱，没有他生的来历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。底下希伯来书作者真是有智慧，他说与神的儿子相似，他没有告诉我们相同，因为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说这个话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无族谱，无父母，没有这样的人。但是神给麦基洗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特别强调，说到他并非一个凡人，并非一个普通的人，有来路，有踪迹可寻。麦基洗德的难解之谜就在这里。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的，因为真正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的，除了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人。他曾经道成肉身来，但是在他道成来肉身来以前早就存在，他怎么借着童女玛利亚降生？他不是仅仅是个人而已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与神的儿子相似，没有族谱。虽然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写耶稣基督的族谱，那是他肉身的族谱，真正的耶稣基督我们无法查他的族谱，没有。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没有生命的终结，所有的人都有生命终结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长远活着，永远永远远远活着。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意思。然后你看创世纪这里讲更重要一件事情，他接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跟献上十分之一，但是二十一节说，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亚伯兰对索多玛说，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你知道表达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亚伯兰什么时候对耶和华起誓，但是即便是刚才像麦基洗德所说的，或者当他蒙召出了加勒底乌尔就已经说了，这表明亚伯兰的心智从最基本来讲是他简单的操守，有所不取，君子有所不取，不是每样东西都一样的。今天我们所收到的钞票从来没问过说哪里来的，但是你知道有一次叫做洗钱呢、啊，有些钱需要洗一洗的啊，没有洗过的钱，你知道美国政府很厉害，可你追追追追追，你钱哪里来的？你去买房子就知道。如果这是你借来的钱，贷款公司说不算，你怎么借来的，什么时候要还，有没有债务我都不知道，你付是头款不算，不能算你自己钱。美国的厉害就是每一件事情跟你追查，所以有些钱需要洗一洗才可以用，明白吗？怎么洗法你比我更聪明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说到什么？源头不同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你所仰望的是神呢，还是世界？这个是不一样来源。 亚伯兰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，你这一根鞋一根鞋带一根线我也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父祖。当然一根线一根鞋带怎么可能是亚伯兰祝福，但是这里表现出来的廉洁啊，巴不得每一个官员都读一读亚伯兰的历史，一根鞋一根线我都不取，免得人说你是我父祖，免得你说你是我父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公义。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，麦基洗德公义王的名字就交给了亚伯兰。亚伯兰说，索多玛王啊，你一根鞋一根鞋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也不要。弟兄姊妹，使你富足是什么？是谁？使你富足是谁？那位供应你一切需要的是什么？是谁？你要弄清楚。有些事情基督徒不可以做，有些事情基督徒做了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你的良心会亏损。有一些钱财是叫做不义的钱财，我们基督徒只能做正经事业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人都要做正经事业。什么是不正经？他没告诉我们，因为保罗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这么多不正经的事业，好多钱都是不正经的。这说明一件原则，说明我们承受祝福的来源必须出于神。亚伯拉罕已经向神起誓，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们，虽然我们不是做官，也懂得分辨钱财的来源，有些钱可以拿，有些钱不可以拿，有些钱可以收，有些钱不可以收，有些钱可以赚，有些钱不可以赚。所以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在其他国家做生意有一些困难，因为需要打点贿赂。今天我接到这个在我们在肯亚的同工传道人宣教士他来的信，他说要为肯亚祷告。他们最近通过新的立法，就是警察有很大的权力，随时可以把开车人停下来，给他两个罪名，一个叫 reckless driving， 就是鲁莽开车，一个叫做过失开车，这两个当中没有什么分别。他说每次罚款可以高达$6,000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个法律好吗？是不是因为肯亚交通太乱了，要严刑峻法呢？是，名义上这样，但事实上这变成贿赂跟勒索的条件。如果今天我把监拦下来，我是警察，就说拜托拜托拜托拜托，一笔钱一个红包给我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说不要紧，下次开车小心啊，骂你一顿走了，一定不到$6,000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法律？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有些钱不可以拿，有些钱不可以收，有些钱不可以给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好多做生意人遇见这个难处，你怎么办？求主怜悯，叫你有智慧，不去走人的路，相信神的恩典要给你路出来。你受试探的时候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相信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，在你受不住的时候，神要给你开一条路，使你有路可走。做生意的人特别要知道，我们应当小心。这里就是保罗不，亚伯兰为什么拒绝索多玛王的原因。凡你的东西跟你有关系的，沾染到罪恶的，一样也不要。但他很有意思啊，他没有把自己道德的标准、属灵的标准放在他的朋友身上。他说什么？只有仆人所吃的，并与我同行的雅乃、以实各、曼利所应得的份，可以任凭他们夺去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敬虔不是把敬虔压在别人身上，不是用律法主义词强调别人需要一样的敬虔，因为每个人他自己属灵的成长是甘心乐意的舍弃一切属地的牵连，而不是强迫来的得来的。就因为我们爱主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，才能有这样可能。你看当亚伯拉罕到埃及的时候也是出了问题，也是出了问题，他也一样说了法老给他的许多礼物，他没有这个操守。但是当他属灵恢复正常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有些钱不可以拿，有些东西不可以要。但是他并没有这个条件，因为他曾经失败过，没有把这个条件放在他的同伴，放在他联盟的同伴身上，他们该拿你给他们，在他们身上不成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才会懂得，一方面知道自己的软弱。我也相信神赦免亚伯拉罕在 法老面前所做的许多错误的事情，另外一方面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失败，不要求别人，连我们自己都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肯这样做，而且靠着他的能力，靠着恩典，我们才做得到。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跟你一样？不需要，因为神有恩典对待他，使他明白真正的原则，平安的道路在哪里。到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像亚伯兰一样说，凡是索多玛的东西，一根线一根鞋带也不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超过时代的人，因为他这些经历，当时他怎么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榜样今天还可以遵循，没有过时，他是一个超时代人物，所以不会过时，有许多永恒的真理不会在世界上面消失，因为他是超乎时代的，是属乎神的。亚伯拉罕他的经历是个超越时代的经历，他也有惊人的透视力，所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能够看得透事情的本相。他的经历因此也成为后人的祝福，而且他的经历是为了基督预备的，为了基督耶稣麦基洗德来了，为了我们这些人，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有一场面对面直接的沟通，然后成为基督所的帮助，叫我们知道把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，也相信神能负责我们的责任，都供应我们一切所需，还有余，不至于缺乏。这里一个问题是难解的事情，麦基洗德遇到的是基督吗？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，但今天我希望你遇见基督，你遇见那位钉十字架为你的罪流血而死的基督，知道他要把新的生命给你，好叫你能够过一个像亚伯兰一样信心的生活，好叫你得的力量在你生命里面能够拒绝一切的罪恶，不是你自己能拒绝，因为神祝福你，所以你可以拒绝。基督耶稣永远是可称颂的，在麦基洗德的经历，在亚伯拉和麦基洗德经历中间告诉我们，基督耶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而是神已经赐给他像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，永远做大祭司，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祷告耶稣基督，叫他成为我们救恩的元首，也成为我们罪得赦免的根据。这位大祭司并不是不能体恤人的软弱，他也曾经道成肉身在地上，和我们经历人是一样的事情，并且超过我们，甚至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使他的救恩，使他的死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因为他的死解决了人罪的问题，所有的罪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神的面前被审判，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，罪不再存在，罪已经得到洁净，而且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